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带有非常深的奥秘性，那这个在他的《诗经》上面也体现出来。
当然这个牵扯到三地论，牵扯到上帝论，是我们基督教的大脑神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的饭桌上呢，有陈牧师和我们在一起。每当陈牧师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进到一个历史的学习里面。历史呢常常很多人不喜欢，陈牧师，我其实以前是特别的不喜欢历史。我觉得
是啊，很多是。
对，历史的头大，那个时代呀、那个时间段呐、什么的哈，会头大。对，可是我觉得特别奇妙啊，我信主以后啊，我开始慢慢喜欢历史了。我开始，对，我就发现历史太有意思了，因为历史不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历史不再是一些偶然的事件。现在呢，因着信主以后，觉得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我们看到人不完全，但是神的救恩却借着不完全的人却铺张开来。所以说我现在非常喜欢历史，我更喜欢的是更喜欢是和陈牧师一起来聊历史。那我们今天呢就仍然是进到聊聊东正教啊，陈牧师。
是。
对，我们上一次已经聊到了东正教的圣像崇拜这个问题哈，我们也说了，圣像崇拜也或者叫反圣像这个运动呢，可以说是一个导火索，导致了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那我们今天呢，就把时间再往前推，我们就推到这个节点上，这个节点就是1054年。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东西方教会为什么会分裂，那主要的因素和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大概梳理一下吧，陈牧师。
哦，当然可以了，这个很重要，特别因着全球的发展，现在我们越来越对东欧跟俄罗斯有兴趣，而这些都是正教发源地，因此我们很陌生，我们经常以为基督教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新教，绝对不是。而且正教的发展，在譬如我牧会遇到很多东北的会友，很多东北的会友真的他们说第二个语言就是俄语，很多东北人他们从小就见到俄罗斯人，而这个正教也对他们有影响。所以正教对中国的信徒来讲，特别是北方的，不会很陌生。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是跟我们中国基督徒息息相关的题目。
对，正教会哈，我们通常把它叫成东正教，因为我们说东西罗马的分治哈，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呢，就有了东西罗马的分治。实际上，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哈，我们说从广义的层面来讲，西罗马和东罗马虽然都叫罗马哈，其实都特别是东罗马，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正宗的，就是血统纯正的罗马。可是呢，毕竟是两个地方啊，两种文化。
对，是不同的。因为基督教有人这很粗疏的来区分，我们曾经有三次语言的革命。第一次是希腊语，当然是新约圣经，更多就是希腊教父，而这些希腊教父就是东正教的教父。跟着到了四世纪，最伟大的就是当然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可以说是开展了基督教拉丁化的过程，而很粗糙的讲法，有时候说希腊的思维是一，跟着拉丁语的思维是三，所以这个也引起三一论里面的纷争，这个也跟核子论是有关系。最后当然就是基督教与整个现代的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交碰，包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啊，科学革命啊，科技革命啊，就产生了很多对基督教的挑战，我们也有很多的护教学。
对，
因此基督教从古代到现代，从希腊语到拉丁语，就是代表了中世纪，一直到英语的世界，还有当然有法语、德语，还有汉语。所以有人说，第四次基督教的语言革命，就是基督教与汉语、中文的交碰。这个是不是中国的起源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看法是有它 一点点的道理的。所以今天来讲，我们要重说整个历史，最早的是希腊语的革命啊，基督教的希腊化，这个东正教的发展是让我们正本清源认识基督教的脉络，这个叫做来龙去脉，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过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东欧也因为现代历史的发展，往往在经济工业各方面都不是很重要的地区，因此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啊，每天看新闻里面啊，东欧啊，俄罗斯啊，我们知道北极熊啊，真的跟我们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很多中国基督徒也不了解在东方的基督教，不是指中国，东方的基督教原来是一个叫做东正教，每次他们讲东方，他们都是指到希腊、俄罗斯跟中欧啊，从来没有到所谓远东啊。
对对对。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基督教应该认识的，而且是不必要的盲点，我们要扫除这种的盲点。
对，刚才陈牧师就讲到了这个广义层面文化和地域这种带出来的神学脉络差异啊、哦。确实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那当然特别是到了第四次这个大公会议，也就是加克敦会议以后，东西方的神学走向也就显出了非常明显的这种神学思维的这种不同啊。我觉得可能在东方教会更注重，可能他受这种希腊的这种寓意解经法，不是之前有叫菲洛啊，有个叫菲洛的。
是。
他解经就是寓意式的，所以整个东正教啊、为什么我们之前也一直谈到他的释经啊，或者是他的崇拜观呢、啊，带有非常深的奥秘性。那个、这个在他的释经上面也体现出来啊，这是广义的层面。那陈牧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狭义的层面吧。其实广义的我们都知道，地域啊、文化这些肯定是有区别。那狭义层面意思就是说，那到底哪一些非常具体的触动了这个开关呢，触动了1054呢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大概提到，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做一个梳理。比如说对，在狭义方面历史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最开始的问题，可能就是首席权之争了，就是五大牧首区到底谁是权威，谁是能够居首位的，这个叫首席权之争。
哦，绝对是。其实到今天为止有些中国基督徒可以知道，每次教宗讲话他首先介绍自己，他说我是罗马的主教啊，但这个是个很谦卑的讲法，但这个真的是他原来的封号，就好像你原来可能是一个小的公司的老板，那你会说呢，我是首席执行官，因为这个是一般商业里面所讲的啊，你是个总裁，他有一个官号的，你是总经理，所以他介绍自己不是首先说我是教宗，其实教宗严格来讲不是一个职位的称号，只是一个礼仪上面的称呼。如果他真正的称号，他真的是罗马的主教，并且呢在罗马主教还有他主教教堂哦，如果他主教教堂呢不是圣彼得大广场哦，其实圣彼得大广场旁边不太远的叫圣约翰大座堂，在里面相传有基督的宝血作为他们的圣物。因此呢，这一个就是整个罗马天主教，尽管他跟东正教已经有2000年的隔阂，但是他们不得不按照传统来讲声称自己是罗马主教。这个就回到你的议题了，就罗马的主教，那你凭什么你会高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呢？
对
啊，还有今天你光是意大利，不单是还有罗马，意大利有个重要城市是米兰，就是奥古斯丁的城市，那米兰的主教如何，更加不要说到德国有科隆，法国有巴黎，还有里昂。对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城市，都是有圣徒啊、圣人的一些的圣物作为他们的标志啊，因此这些都是重要的教区。罗马主教只是在众主教之中为首，因此今天这个不是教宗的观念，教宗是全球天主教信徒的领袖，但是不是的，很狭义的技术上面界定什么叫教宗，就是众主教之首。 结果这200多个枢机红衣大主教每次教宗过生、他们就会聚集在西西丁小圣堂里面投票，这个就表明了他们投票出来的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他不是超人，也不是蝙蝠侠，他不是一种怪人，他只是我们当中叫做同行啊，同僚啊。因此这个可能大家已经相处了30年，一起住在罗马，都是整个梵蒂冈教廷里面的高官，这个内圈大家都认识30年老朋友，今天我选你做教宗。所以这个观念跟我们从外界看新闻完全不同。因此这一个谁是五大牧区的牧首，这个一直以来到今天仍然是个争论。所以我们今天看基督教呢，要用整个世界地图来看，而不要道听途说啊，听新闻啊，不要太过黑白分明来看历史，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东罗马的牧首，他的教宗哈叫牧首，他实际上并不认为，也不认可，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就是全基督教的这个整个的首领，他也没有这样子的认可吧？
当然是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争论有没有教宗，我们争论在世界各地啊，包括了非洲、亚洲、欧亚非这么多的教区，每个教区都有主教，都有牧首，哪一位为先？更加不要提圣经了，基督怎么说啊，你们当中谁要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呢？所以当中不可能产生权斗的，但事实上当然有权斗了，哪里有人就哪里有问题啊！而且当中还牵涉到文化，一个讲拉丁语的罗马人跟这个以前的君士坦丁堡是讲希腊语的，
对，
还有后来是斯拉夫语的，你怎么样来共通这个文化之后还要最后是政治跟经济的隔阂，当然令到大家是没有办法同桌来吃饭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历史的成因。
对。当然当时作为罗马的教宗，他自己封自己为教宗哈，就整个五大教区的牧首，他认为他是最有权威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说辞的，比如说圣彼得啊，是第一任的罗马的主教，所以说呢，那圣彼得又是耶稣基督的贴身的这种门徒哈，所以这个正当性或者理所当然性啊，应该是罗马的主教是更加有权威性一些。我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辞，当然这套说辞能不能被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接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显而易见，最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历史发展的走向，就是罗马教宗就成为整个西方教会的最高的权威。
对，而且这个其实最后不只是教会，也牵涉到整个西方的历史。
对，
比如严格来讲，梵蒂冈在历史上面是到了差不多20世纪初1900年的时候才会出现，就是意大利当时候开始统一成为所谓现代的国家，就是意大利就与罗马天主教签了一个协议，于是就正式成立了所谓梵蒂冈，就是那个小的不能够再小的一个城堡。严格来讲它真的是一个政治实体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喋喋不休的辩论到底梵蒂冈是一个政治实体还是一个宗教机构，你很难知道有定义，它有自己的邮票，有自己的银行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整个中世纪固然已经有教宗制，但很多的教宗都是籍籍无名的，他们当然都说自己是圣彼得的传人的，这个就是叫做大公教会的四大记号，就是一圣大公还有使徒所传。我们中国教会最莫名其妙的是第四个叫使徒所传，他们使徒所传意思不是众使徒啊，还是彼得，彼得的传人。我们大家都赞成教会要合一，当然教会不是合并啊，合一不是等同合并啊。圣当然是圣洁，但总是教会有软弱，所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么大公教会一定是的，但这个大公是小写的 C， 它不是指到天主教，它乃是指到普世的宗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那最后这个使徒所传是我们最莫名其妙，而且就是罗马天主教号称自己 有这个道统，有这个正统性，是因为他们是彼得的后人。那这点是整个新教和东正教都不接纳的。那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现在是使徒的正统信仰的传承啊，这个就可以了啊。我们总之是所有使徒们所传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啊，还有整个救恩论啊，三一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这些我们都接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解释的一圣大公使徒所传的，天主教不是，使徒所传就是我们，不是你们，于是教会就分裂了。而且你再看什么叫罗马帝国，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最后是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被外邦人野蛮人所瓜分了，而罗马帝国自己也天下三分，这个是罗马帝国自己的分裂。所以到了中世纪他们就叫做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是个名存实亡的政治的实体。所以罗马帝国有时候可能像我们中国有些朝代啊，不是一个统一的朝代，所以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京畿到底有多大，你真的很难说的。我们中国人说山高皇帝远啊，因此很多时候尽管有一个名号，有一个帝国，有一个朝代，有朝廷，但是朝廷的手能够伸得多远呢，是按照不同的朝代因朝代而异的。整个西方当然是了，所以后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我们中国人看的是莫名其妙，就好像我们读历史一样，他很多时候怎么这个法王查理是一世又是罗马皇帝什么什么多少世。对呀，他很多时候他根本没有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法国皇帝兼的。后来更多最糟糕我们最不懂的西班牙的皇帝有时候又变成罗马皇帝，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对呀，因为神圣罗马帝国根本不是一个真真实实名实相符的帝国，他既没有自己庞大的军队，他也没有任何政治的实力。当时候的整个欧洲是四分五裂，有不同形式的，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只是一种古代的封建制度。所以结果这种的皇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我们不能够，也从来没有人将中世纪的欧洲当作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当然也没有一种叫做统一的天主教。而当时候整个东方的世界已经自我隔离，完全跟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完全没有来往，所以互不来往，而且是资讯隔绝。因此东正教就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在东方慢慢的发展，跟着蓬勃起来，跟着欧洲也有他自己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兴旺。因此两个世界，东西方世界就变成两个绝缘体，各自发展，从神学到教义到教制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南辕北辙。因此今天来讲经过差不多一千多年的隔绝，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好像你无端端的你的家乡的叔辈们告诉你啊，你有一个世上的弟兄，你说啊是谁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后来见到了真的莫名其妙，因为已经是从来没有见面，我们现在都六七十岁了，怎么可以叫你做我的哥哥呢，就是这一种天大的笑话。所以很多人以为啊，东正教啊他们也是穿帽子啊，也是穿圣袍啊，他们的崇拜也有唱诗啊，也有点香啊，很像罗马天主教。不是的，你不能够从外表来看，他们是两个绝缘体，而且互不承认，其实严格来讲是互相绝教绝佛啊，
绝法，就
互相绝法。
嗯，
对啊，我们之后会讲到，
对，讲到这个绝法这件事情哈，很具体的。陈牧师，我们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来梳理这种狭义的层面，就是为什么东西方最后大分裂哈。我们讲到了历史方面这个首席权之争，那从教义方面来讲哈，我知道这个陈牧师这方面您就特别的有研究了。其实教义方面，我们之前大概提了一下这个核子论啊，还有圣像这个问题，我想您也可以大概跟我们讲讲，比如说核子论哈，就是圣灵到底是从圣父和圣子出呢，还是圣灵只是从圣父出，就这么一句话哦，就导
对
这个导致了教义方面的分道扬镳。我们说那陈牧师，这个核子 到底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还是他只是找了一个借口，然后来东西方来分裂呢？
有人说过，基督教就是基督论，的确是大部分的异端都是曲解基督论，而且都是否定基督的神性，而不是否定他的人性。
对，
所以幻影说在基督教是少数的，但是现在来讲啊，可能只有安息日会是属于幻影说，其他的如果说他是异端或者边缘化的教派。都是多多少少不能够好好的解释基督的神人而行。但是何止论怎么样产生，当然这个牵涉到三一论，牵涉到上帝论，是我们基督教的大脑神经，一定产生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如果是教会论、圣餐论啊，或者救恩论上面有分别啊，这些我们有时候叫它做次要的教义，但是上帝论、基督论跟圣灵论它绝对是基要的真理，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但实际上来讲，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出有很多环境的因素令到东正教他们要坚持一个相当像一神论的三一论，就是圣父差派圣子，圣父差派圣灵。因为他们的邻居就是同样庞大的一神论的伊斯兰教， 对于他们来讲，这个一神论是基督教重要的徽号，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经常说希腊的思维是一，这个不只是哲学上、文化上，也是在地理上，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后来给奥图曼帝国所吞并，这些都是引致到东方的教会需要经常面对一个在西方教会没有出现的敌人，就是伊斯兰。相比来讲，西方的教会他们一直以来是从他们的神学到政体，政体在反映神学，他们喜欢见到的是一个父子灵彼此联合的，我们所讲的叫做君主制。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面的，它更加像是一种古代的一种的皇权，好像大卫王、所罗门这一种的结构。因此在这个君主制里面，父与子都是同一个皇权，而且是透过继承，但是这个继位仍然是同一个权柄，并不是代表有不同的，千万不要让它变成现代意义的大选啊，有不同的政党轮替啊，以前没有政党的。
对
啊，因此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就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叫他的加冕式，他是代表了这个皇子终于登基了，他就继承了皇位了。这个在东方世界有，西方也有。因此在父与子同尊同荣，这个是整个古代所有的朝代他们最向往的，他们也认为最能够缔造人类和平的一个政体。因此这种父与子一同差派圣灵，对于他们来讲是太过合理了。因此这个也是东西方已经开始在文化和政治上越来越南辕北辙的原因。当然我们从圣经来讲，两种的意义都是有圣经根据的。
对，
因为圣经大量出现父与子的经文，基督也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有基督向父祷告啊，是圣父啊，你差派了我，圣父啊，我完成你的工作。这个有时候不小心的就变得赐死论了，就将基督看为是低于圣父，这个是信仰上面的偏差。但这种经文在特别约翰福音经常出现的啊，后来在早期的基督教一直出现这种的语句，就是三位一体父子灵的神格归于圣父。那这个我们也莫名其妙，但这个连西方教会都不能够否认，他们都承认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用老牧师、老长老的讲道，就说圣父预定，圣子成就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就是父子灵在救恩上是同工同荣的。
对，
因此这里的讲法呢，你再推一直往上推，结果如果我们讲到有神性了，当然我们就莫名其妙，因为现代人再没有古代的观念啊，父子灵都是神了，那怎么样还有神性呢？他们还说是有的，如果父子灵三位一体的神性 最后应该是哪一个位格的荣耀，他们会说是圣父，所以将神格归于圣父啊，不是说其他两位没有神格，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个是在三一论里面探讨了那个神圣奥秘，而这种的讲法呢，就是东正教最喜欢的神学。他们说到了整个天主教，更加不要说基督新教了，将基督教整个奥秘解释掉了啊，都是变成了神学。或者政治学、经济学、啊、社会学、啊、它不再是奥秘了。所以他们最喜欢讲在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圣的奥秘当中，这个神格归于圣父。西方教会同意这个讲法，到今天都同意的，但是再下去了就有很多的希腊教父，都是名字我们读都读不出来的，他们就不断的，我们中国人说大做文章，于是就产生了整个东方教会的这种神话的神学。不，神话不是我们所讲的古希腊的神话，是人如何圣化啊，神圣化，参与了好像彼得后书所讲的与神的性情有份，圣经里面是有的，这种的奥秘有啊。基督生平当中最厉害的一次就是登山变相了，结果三个门徒与基督一起都说啊，我们在这里多美好了。基督变相就是整个东正教也是他们整个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其中一段经文，而是我们西方教会不注重的，而他们就是喜欢讲这种的奥秘。而你有时候的确是的哦，你不得不同意东正教的弟兄姐妹，所以东正教的神学啊是有它合法的地位的。
对对对。那我们知道核子论是1054年可以说是引起大分裂的最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啊，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在法兰克教会，在西方教会擅自加上了圣灵是从圣父和圣子出了这样的一句，加了一个和子，那这个就引起东正教就认为罗马天主教就是异端了啊，然后就互相指责，就互相开始开除教籍。关于这个非常详细的就是这个历史过程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吧。
好，我们下次继续讲。
对，我们下次来继续讲。好的，那深度饭桌派呢，我们周周见，那期待下一次和陈牧师继续来聊东正教。谢谢你陈牧师，我们下次见，再见。
好，下次见，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